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4月13号到4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加州戴维斯游行，法轮功团体受欢迎。2016年4月16号，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校区举行了第102届野餐节游行。第四次参加野餐节游行的法轮大法美西天国乐团受到观众的欢迎。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表示，看到法轮功的队伍感到震撼。当天的游行于上午十点开始，在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等嘹亮的乐曲声中，身着蓝白色古装的天国乐团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振奋人心的乐曲马上吸引了观众们的注意力，他们禁不住欢呼鼓掌。天国乐团的队伍经过大学城位于北阔德大道主席台时，主持人说，现在来的队伍是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法轮大法是基于真善忍原则的修炼，欢迎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话音一落，街道两旁立刻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亚利桑那大学举办研讨会，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罪恶，作者美国法轮功学员。2016年4月15日晚，由亚利桑那大学医学伦理系主办的什么是活摘器官及在美国影响的研讨会在亚利桑那大学凤凰城校区生物医学院举办。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的发起人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参与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演讲。医生反对活摘组织成员、癌症医生兼法轮功学员威尔顿博士与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证人、曾经的清华学子刘文宇先生分别在会上介绍了活摘器官罪行的惊人证据与以亲身经历佐证的迫害真相。针对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器官移植罪行，大卫·麦塔斯先生在会上列出预备向美国亚利桑那州提出关于制止活摘器官的35条法案，其中包括美国医生不能直接推荐患者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不应向中国移植机构提供患者相关资料，医科大学对可能涉案者的相应处理方法等内容。大卫·麦塔斯先生呼吁美国大学在教授中国留学生解剖移植技术的同时，应该对他们未来的就职作为引起重视。会议中，与会者被中共迫害的手段之残忍震惊。一位年轻医科学生被法轮功学员因不放弃信仰而遭受的悲惨经历打动，潸然泪下。随后他在会议的过程中对着讲稿键拍下了许多照片，作为回顾这次研讨会的记录。会后不少观众被在中国发生的事深深震撼与打动，一家人前往会场外摊位上把每本讲述活摘器官的书籍与音像电影资料统统购买一份，并表示被这次演讲深深触动。在研讨会后的餐会上，不少年轻的医学院学生对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一个美国医科学生说，听到这些心里真的很难受，我一直在想到底应该怎样帮到这些人。一个来美的华人医学博士预科生表示，愿意告诉来自中国的家人今天听到的这些真相与信息。
美东南法会学员谈讲真相具人心体会。亚特兰大法轮功学员，2016年4月9号，美东南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东北部的阿尔法瑞塔市新落成的公立图书馆成功举行。来自乔治亚州、田纳西州、密西西比州等地的部分法轮大法修炼弟子前来参加。16位发言的学员中，有的谈到在修炼中，无论是在生活、工作和参与讲真相救人的项目中，深刻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呵护。 多位学员分享了他们向内找、去人心的修炼体会。法会的主持人在法会开幕词中说，大法红船已到了第24年，回首间风云变幻，沧海桑田，是师尊为芸芸众生承受无名苦难，是师尊为大法弟子导航开船。一位在媒体做销售的学员在交流中说，他已经修炼18年，他原来在大陆学的是雷达，在美国还是学的雷达，毕业后从事电子工程研发，从来没有做过销售。但当本地大纪元的社长要求他去做销售，他没多想就答应了。他几乎跑遍了亚特兰大大大小小所有的车行，在这期间一有机会给见到的每一个人讲真相。终于有一天，一家本田车行签了3个月半版的黑白广告，到期后又换成半版的彩色广告。他认为作为大法弟子做大纪元销售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利用做报纸接触人的机会讲真相救人。后来他在汽车广告的销售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如果说还有什么成绩的话，那并不是说他怎样有本事，而是师父和大法在他身上展现的神迹。一直以来，每当他取得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成绩，他都会发自内心的、由衷的感激师父，感激大法。一位在某大学教书的学员在交流中谈到，前年他在申请终身教授职位的过程，因为修大法，让他能够以平常心看待。那年他该承担的正式大法项目以及他讲真相的活动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准备好了申请文件，半年以后申请批准了。去年他又得到了一个讲座教授的席位。修炼多年来，他一直在想办法，看怎样能把法轮大法引入美国大学的课堂，作为一个正式课程。今年终于有了突破，一个法轮大法修炼简介的短期课程已经得到学校的批准，列入教学计划，将于今年秋天正式开课。他从内心里深深地感激师尊的宏大慈悲和加持。一位做小生意的学员说，他是1996年5月得法的老弟子，由于工作占据很多时间，影响了做好3件事。他和妻子做跳蚤市场，以此为生，把做小生意和讲真相结合起来。在摊位上摆放了英文版的真相报纸，并主动给顾客讲真相。顾客通常都会认真地听他说，并且很认同。他们对中共的邪恶感到震惊，有的顾客还主动多要几份真相报纸，表示要告诉更多的人。他们每周2天，少则能给10几人讲真相，多则能给20几人讲真相，一年能给约600-700人讲真相。另一位华裔女学员交流说，回想多年的修炼历程，时光如白驹过隙，每一步都融入了师父巨大的付出和慈悲呵护。她内心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激。她是独生女，从小就是父母亲戚朋友眼中的好孩子，和父母关系非常密切，感情非常好。她意识到，作为大法弟子，自己实修，走好修炼路，才是对亲人最好的帮助。多年以来，她几乎没有和任何学员有过激烈或长久的心性摩擦，但是最近有个学员的所言所行，却一次次深深地触动着她。连续一段日子，只要想起这位学员，我就会被情绪带动，越想越心堵，甚至严重到要放弃做这位学员也在其中做的项目。他明白这是动了人心，旧势力就是希望我们从内部有矛盾，从内部瓦解。情绪不稳定的日子中，学法时他豁然开朗。为什么会因为学员的几句话和自己认为奇怪的态度，就有了这么激烈的负面想法？里面有多少是做事心、名利心，有强烈的维护自我的心？这就是心不正，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啊。在弯心透骨中，他认识到对学员的不满来源于自己一向的自以为是，根子是维护自我、不能被批评的心。想到这些，一瞬间，本来满脑子都充斥着对这位学员的不满甚至厌恶，马上消散了。一位西人年轻学员在交流中谈到，他大约1年前得法，从那时以来，他真正体会到了修炼的美妙， 他找到了大法，是因为在电脑上寻找本地太极拳课程的讯息。当他到法轮大法网页，看到了真善忍这三个金色的汉字时，感到深深的兴奋。他只用了4天就读完了转法轮，克服色欲是他的首要任务。修炼前，他没有任何道德准则来指导，经常在淫荡的行为中放纵自己。第一次阅读了转法轮后，他意识到，如果想修炼，就不得不放弃淫欲，但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在连续3天控制不了自己色欲之心后，他哭睡着了。这时想起来问师父，师父在法轮功第3章修炼心性中说，欲正其心，先成其意。带着这一诚意，他感到师父在调整他的身体，从他的头脑中去除强大的思想业力。第二天醒来时，他已经能够用强大的主意识去控制执着，修正思想。很短的一段时期后，他已经能够修去对色欲的执着，把它看得很淡。他还在大学校园内讲真相、征签，也参加了神韵的推广。他曾经梦到陷入黑色的迷宫，当他打开转法轮时，一道金光从书中射出，照亮了前面的路。他知道必须好好学法，才能走好修炼的路。来自辽宁朝阳，今年65岁的一位女学员在交流中谈到，她于1996年7月得法，修炼近20年了。在邪恶迫害大法初期，她在中国与当地的学员经常出去发真相光盘、真相小册子及粘贴真相不干胶，尤其偏远的农村很难了解到真相，他们就打计程车去，晚上去，早上回，上班也不累也不困。后来他开始跟身边的人，如同事和亲戚朋友讲真相，做三退，大部分都做了三退，明白了真相，他们也都得到了福报。一位负责协调的学员在交流中谈到，这次写心得体会，一直想写，一直却不知从何写起，隐隐的感觉是自己的修炼状态有点不对劲儿，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最近通过不断的向内找、学法和听学员的交流，逐渐的明白了，不知从何时起，他的修炼中慢慢的变得缺少了修炼当初的纯净的心态和精进的状态。三件事都在做，但做的过程中缺少了修炼人应时时具备的对大法心怀的神圣和谦卑。在矛盾中，他也会找自己，但也总是不忘看对方的问题。他认为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摔摔打打、跌跌撞撞，过程中不断的因为磨难和挫折，让自己能够看到自己的各种执着和人心。他悟到，精进和激进仅一字之差，但性质上却决然不同。前者是在努力地向宇宙的规律靠近，不断地放下自我，后者是通过激烈的言行来证实和表达自我。通过向内找，他意识到自己心胸狭窄，听不进去不同意见，有时瞧不起一些学员。他举例，有一位学员一给他提意见他就炸，不但不能耐心听取意见，还带着气恨把对方说一通。他希望自己在认识到自己的这些问题之后，能在未来的矛盾中认真地找自己的问题，不再看别人的问题。同时在这里希望学员在看到他的不足之后，继续善意地给他提出来，帮助他提高。一位刚退休不久的女学员谈到，去年在洛杉矶聆听师父讲法后，她感到很沉重，审视自己这些年的修炼状态，自己提高不大，正是大法的事在做，但很多的人心还是没去掉。他身处小镇，远离其他学员，天天就是被常人包围。要想改变现状，必须向内找，跑步修自己。他个性就好说，没人讲话会觉得无聊。每次有机会碰到学员，老起闲谈，其中很容易说三道四。其实这样会给自己空间场，增加许多业力。一个修炼有素的人，大多数时间应该是安静沉着，说是性格，其实是修炼不到位，自己空间场有负面的物质，往高层次上修，他觉得一定得改。他逐渐改变自己，遇事向内找，不乱发表意见，不随便说话，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不足的地方默默地补充圆融。他意识到自己在善和忍方面有许多明显的做得不够的地方，如对别人包括学员和亲戚看不惯的事，说话都没有好声，心中还会数落几句，这是没有做到善和忍，这是魔性，必须得改。现在他遇事只要心中一不高兴，马上就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法会结束时，许多学员都感到听学员的交流受益良多，大家相约要比学比修，精进不止，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尽量救度更多的众生。
警察说跟他练功吧，病就好了。昨天上午，我们小组三位同修结伴集市上讲真相，发资料救人，途中因一中年男子诬告，被警察挟持到附近派出所。一路上同修们一直在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到了派出所，一警察撕扯同修 A 的衣服，同修 A 道，你放开，你不能这样对我，我们都是好人，我儿子都和你们一般大了。该警察松开了手，拿着翻墙软件说，你这都是干什么，在大街上跟人说什么。同修 A 说，你拿一个回去看看，这里面内容可好了，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去病健身，做好人，我原来一身病都是练法轮功练好的，这么好的功法只有中共，只有江泽民不让练再迫害，这么好的功法，这么坏的中共，你说不得告诉老百姓吗？警察态度缓和了，同修 B 正处在病业状态，乳腺癌假象，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警察指着同修 A 对同修 B 说，你回去跟他练功吧，病就好了。一警察问同修 C， 你叫什么名字？同修 C 说，你没有权利问我的名字，想知道我的名字先把你的名字告诉我，身份证复印件、警号、办案许可证都拍在这儿，现在有警察办案终身负责制，将来我好知道是谁迫害的我，出去了我好告他。警察们都不作声了，其中一个说，小点声，后进来的那个是头，你态度好点就把你放了。同修 C 正色道，我犯什么法了？我怕什么？我堂堂正正做好人，犯了哪一条哪一款，你们凭什么抓我？那个后进来的头说，把他放了，让他走吧。就这样，三位同修于12点钟左右陆续走出派出所，继续忙碌在救人的路上。正是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红银二快讲。
我修炼中的点点滴滴，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98年得法的。得法前，我是一个争强好胜，在家里说一不二的人，是师尊和大法使我变成了一个做事为他人着想的修炼人，是师尊的慈悲呵护使我从99年邪恶腥风血雨的迫害中一直平稳地走到了今天。下面把我18年来修炼的点点滴滴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在家庭中实修正式大法。我刚得法时，丈夫就很支持我修炼。99年邪恶开始迫害后，我丈夫的父母受电视的毒害，不了解法轮功真相，对我修炼大法不理解，甚至有些歧视。为了让他们明白法轮功是什么，我不断地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而且处处按修炼人标准要求自己，善待他们，把大法的美好通过我在法中修出的善良展现给他们。特别是公公病重期间，我对待他就像亲生父母一样精心护理，有时丈夫去睡觉只剩下我一个人护理他，我没有丝毫的怨言，我的一言一行都在改变着公公和婆婆 对大法的认识，他们开始认同大法好，并支持大法。公婆一家人都是信基督教的，因为明白了真相，公公在去世前还在听大法的普渡济世音乐。我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丈夫看在眼里，也在改变着他。从此，他更加支持我学大法了。师尊教导我们，做事要为他人着想，所以在家里，我尽量为丈夫着想。例如，丈夫爱吃羊杂，而我根本不吃。为了他，每年冬天来临之际，我都多买几副，收拾得干干净净，放在冰箱里，以备他冬天食用。再有，平时不管怎么忙，我都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按着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我的言行使他更加支持大法，特别是晚上12点发正念，他经常叫醒我，到点了。而且只要是正实法的事，他都支持。有时很多人在我家开法会，同修让他唱歌，他就给大家唱师尊的手，他唱得很好，有时同修都被感动得落泪。去年溯江时，我告诉他我起诉江泽民了，他没有吱声。11月份我因溯江被非法拘留，他也没有埋怨我，还问我在那里吃得怎么样。我被非法绑架时，他没在家，家里电脑等物品被警察抄走了。他回来后就给国保警察打电话，让警察把电脑送回来，还给警察讲了很多真相。有的同修被迫害，他还主动关怀帮助同修的家人。18年来，在风风雨雨的反迫害正实法中，他帮我做了许多正实法的事情，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作为一个不修炼的人能做到这样，我想一是他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不光是在我家里他接触到的大法弟子，还有他在外面接触到的大法弟子。如孩子在沈阳上学时，学校里面的老师和孩子被绑架，我们开车去接孩子时，通过孩子们的口知道那些老师也都是大法弟子，都那么的善良，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他看新唐人电视和上网，了解了更多大法真相和当前的正法形式。三就是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也在改变着周围的环境，比如我做得很正时，他这时就更支持我去正视大法。真如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佛光普照，利益圆明。所以我们按照大法弟子标准，真正用心对待周围的亲人，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那样正念正行，坦坦荡荡正实法，救度众生，我们周围的环境也一定会改变。另外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认识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在人世间最亲近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给他们自己做，给他们自己摆放位置。如果他们一味干扰我们正实法，那他们将来怎么办？这不是害了他们吗？怎样才是真正对他们好呢？二，18年风风雨雨与同修配合走正实法的路。一，配合营救及帮助被迫害的同修。99年邪恶开始对法轮功进行疯狂的迫害，在那几年里经常发生同修被绑架事件，当时环境还很恐怖，怎么办？师尊告诉我们，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所以我真是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每当知道有同修被迫害的消息，我就主动找到其他同修或被迫害同修家属，去派出所打听消息，或去拘留所看望同修，帮助同修增强正念。我深知 在那种环境中，同修最需要帮助，看望同修就是给同修最大的正念。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想到保护自己。例如去年11月3号我和同修的丈夫去当地看守所看望被非法拘留的同修，可到11月4号我也被绑架到了那里。这些年我和同修多次帮助预备非法劳教或判刑的同修，请正义律师上法庭上旁听，让被邪恶绑架的同修看到我们，给他们增强信师信法的正念。有时为了同修免于被迫害，就深更半夜的把同修送走，真是东奔西忙。有一次在和被绑架同修的家人去外地看守所看望同修，回来的路上看到同修家人脚上穿的鞋都已经坏了，我就给他买了一双新的。每逢年节我就与几名同修买一些东西去看望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同修的家人，给他们送去温暖，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的善和大法的美好。二，帮助被迫害过和怕心重的同修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和做正实法的事，过程中修去人心。有一年一名同修从黑窝中被迫害回来了，当时同修状态很不好，家庭环境也很糟糕，我把他叫到我家来集体学法，然后同他一起做发放真相资料和其他正实法的事。后来这位同修很精进，在与这位同修一起配合正实法的过程中，也修去了我许多人心。比如我性子急，这位同修却很慢，还好忘事，学法有时迷糊不精神。最初我经常埋怨他，看不惯他，后来我修自己的急性子，多看同修的闪光点。这位同修其实有很多优点，比如正实法的事他都参加，非常积极，不怕困难，也无怨言，不管什么时候都能随叫随到，而且非常尊严。当我看同修的闪光点时，我就再也不埋怨和背后议论同修的不足了，只给同修加正念。我想师父把他安排到我身边，就有我要修去的东西，我不能让邪恶钻我人心的空子，使我和同修产生间隔。我们应该共同精进和提高，走好师尊安排的正实法的路，少让师父为我们操心。还有一位同修怕心很重，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真是一脸的怕。开始我让他到我家来学法，学完法我们去发资料，他一看我们背一个大兜子去发资料，吓得再不上我家来了。后来我们就去他家学法，他看我们学完法就去发资料，就害怕，简直再不愿意我们去他家学法。有时看我背个兜子他都不给我好脸看。后来我逐渐的让他在家里做一些正实法的事，经常鼓励他说出了这个门就有师父保护，他一天天变得正念十足起来。想起先前怨恨他不做正实法的事还阻碍着我们，后来我换位思考，毕竟他给我们提供了学法的环境，在那个时候想找一个集体学法的环境多难呢。我也看到了这个同修身上那么多的闪光点，他很坚定，学法很认真，看到有同修学法不在状态时他也很着急。于是我用师父的法严格要求自己，多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看他很害怕时我就把资料放我家里，学完法和同修再上我家取资料出去发放。这样虽然我麻烦了，可是同修减轻了压力，随着学法的增多和每天出去做正实法的事，这位同修的正念越来越强， 怕心也越来越少了。三，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去年五月份，大陆大法弟子开始塑浆。一天，在学法小组，同修提起塑浆的事，我说，咱们也塑浆。于是，我们与外地塑浆，做得好的地区的同修交流，又请来懂法律的同修，指导怎样写诉状。这样，我们地区塑浆就开始了。写完后，就开始在本地邮寄，陆续又有塑浆的同修参与进来。有个别不会写的老同修，我们就帮助他们写诉状。后来本地邮寄受阻，我们就到外地去邮寄。到七月末，本地塑浆基本完成。这个过程中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过了一段时间，接到北京孩子来的电话，我也想放松一下，就去了北京半个月。可能是由于自己放松的原因，从北京回来后，就听到有同修说警察在询问塑浆的事情，这时也感觉到自己的空间场不那么好。当听到有警察和社区人员电话骚扰同修，自己还没当回事儿，认为那是针对个别同修来的吧。11月2号，我地区也有几名同修因塑浆被邪恶非法绑架，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得重视了，同时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压向自己。11月4号中午，听到门声响，出去一看，本地派出所一认识的警察和三个便衣进来了。那时的第一念想的是救他们，我选择堂堂正正面对。于是我让他们进屋坐下，用大法修出来的慈悲和善与他们交谈，讲我为什么修炼大法和我修大法受益的情况。他们也表现得很和善，然后他们在我家拿走了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还有电脑等物品，并把我挟持到了当地派出所。到了那以后，他们开始询问塑浆的事情，我就把为什么塑浆的理由讲给他们听，讲他迫害了所有的中国人，其中包括你们，也是被他利用和迫害了。这过程中没有一点怕的物质和人心，他们也在认真地听。之后他们把我说的话在电脑上打印出来，说这都是你刚才讲的，在上面签个字吧。我想这都是事实，签字就签字。后来我又被他们绑架到拘留所，被非法拘留了五天。到了那以后，和里面的同修见了面，他们告诉我说签字是错的，警察在里面做了手脚。我这才意识到我给他们签字不对了，我就开始思维自己为什么受到干扰。我肯定是有漏了，可是漏在哪呢？自己感觉到既没有怕，也没有放不下的东西，正念也很足，到底是哪不对了呢？我首先找到了，去北京这些天放松了正念，学法不精神。再就是听到有同修被绑架了，我也动了人念，怕大法受损失，把家里做台历的东西都搬走了，似乎做好了准备等着，其实已经在无意中承认了邪恶的迫害。随着向内找，师父的法也打入我的脑中。师父讲习惯了，觉得都是小事，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此时我的头脑越来越清醒，师父也在加持我的正念，大脑里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讲在这种情况下，你迫害他，你叫他写了什么，我都不承认的，就是你知道我不承认，他为什么还这么干呢？他能够起到一种作用，就是想破坏学员的意志，这是他们的手段，我是不承认的。跌倒不要紧，不要紧的赶快爬起来。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此时想既然到这里来了， 我们就面对这里的情况，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于是我告诉这里的同修说，我们都精神的，同修们也都精神起来了。我们开始集体背法，集体练功，到整点就集体发正念。我们一遍一遍的大声背师尊弘银三里的见善赠世人等师父经文。我和同修们给这里的犯人和警察讲真相，用心唱为你而来等大法歌曲，唤醒他们的良知。我们在归正自己的时候，正念越来越强，发正念和集体练功时感觉到能量场很强。在大家集体练功背法发正念唱大法歌曲讲迫害真相的过程中，大量的清理了黑窝里的另外空间的邪恶，连开始进去时很邪恶的管教也变得非常善良的支持我们练功，还督促我说，怎么不练功啊？真像师父在弘银三见善里面讲的，众生得救心见明，警明清醒事不拦。11月9号从拘留所回来后，我就加强学法，当晚我就出去贴真相标语，第二天我就把真相台历搬回家，开始一个人做台历和真相资料。在做台历和资料的过程中，一边听法一边播放着语音真相电话救人。每天资料做好后，我就和同修配合将救人的台历发放出去。经我手发放的真相台历有2500多本，真相小册子3000多份，期间有80多人在播放语音电话过程中自动选择三退。我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用实际行动来弥补损失，不被任何邪恶制造的假象干扰迷惑，争取多救人。我现在学法更入心了，很多法理在学法的过程中展现出来。师父讲，你们得走自己的路，摔了跟头也不要紧，你知道怎么爬起来，你知道怎么样珍惜你做的一切，更好的做好以后的一切。2003年元宵节讲法，邪恶想用这次对大法弟子的干扰制造恐怖气氛，干扰大法弟子速将，干扰我们救人，干扰我们的正念，以为这回抓了这么多人会把我们吓住。我和同修们识破邪恶的伎俩，根本就不承认他。我们是师父的孩子，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只听师父的话，我们就做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就坚定地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回首过去一年走过的修炼过程，有闪光也有不足，我要用在法中修出来的正念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平稳地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更多地去救人，完成弟子应尽的责任，兑现使命和誓约，向师父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以上是我在这些年修炼过程中的点滴，因为从来没有动笔写过稿，当有同修让写稿时真是把我给难住了。后来在同修的鼓励下，我想这也是整体配合，也是圆融法的一部分。后来我就找到同修帮我执笔，我说他写，再经同修整理最后成文。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太多的感受和要说的话，因篇幅有限时间仓促，仅与同修交流这些，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最后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只要在法上，师父就一定为弟子做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些日子， 当地几名同修先后被绑架到看守所被非法拘留。出现突发事件后，外面的同修们商议，决定彻底放下人心，坦坦荡荡地面对邪恶对素江同修的干扰，共同解体邪恶的无理迫害，立即营救同修，把坏事变成好事。在突如其来的绑架案中，因整体配合时心性比较稳，正念集中强大，被绑架的同修先后都正念闯出黑窝，彻底解体了邪恶企图以工作来威胁恐吓素江同修做出妥协的伎俩。被绑架的同修以强大的正念把真相讲给了相关人员，真正的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感受到了师父对我们的加持和慈悲呵护，是师父鼓励我们，让我们整体见证了只要在法上，师父就一定为弟子做主。下面把这次的经历写出来，与大陆地区因实名控告江泽民而不断遭到骚扰绑架的同修分享。一、参与营救的同修做到人人向内找，整体配合到位。得知多名同修陆续被绑架后，同修们以最快的速度相互传达营救同修的信息。在通知的过程中，同修们达成共识，彼此这样鼓励着：有师父在，稳住心，此时此刻先认认真真地查一查各自的修炼状态，也就是彼此督促着人人向内找。在风风雨雨的锤炼中，同修都成熟了，主动地各自做着该做的，又非常有力地整体配合着，有的配合每个整点发正念，有的是有针对性地给相关部门人员寄真相信，有的出去悬挂全球起诉江泽民的条幅，有的照常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被非法拘留15天的一个同修，提前7天闯出黑窝后，我们明显感到压力小了，见谅了。接着第二个同修正念闯出黑窝，第二个同修被非法拘留的时间到了，因他拒绝所有的无理胁迫要求等，同修在看守所又被困住，被超期关押一个多小时。里边的几个同修配合发正念，师父的加持下，同修正念闯出黑窝。第二个闯出黑窝的同修因电脑没有加密，被警察掌握了很多信息，被抄走至少3台电脑、一个打印机等，邪恶以此威胁同修，但是同修一念否定了强加的迫害。同修想，我家中的任何东西都不是对我进行迫害的借口、证据。当时6个警察去他家用车拉走了机器设备等，果真同修的正念下最终不了了之。第二个同修从黑窝出来后，抢时间到同修家，把这次警察实施迫害的详细情况以及看守所里边同修的情况一一讲述给同修。在黑窝里被迫害的同修也做到了各自向内找，静心查找不足，并在磨难中互相鼓励加持，同时在黑窝里高密度发正念，坚持背法练功，有力地解体了邪恶因素。为了顺利营救出其他同修，当地把整点发正念改成接力24个小时不间断的高密度发正念。这样的高密度发正念坚持了3天2宿，里边同修的正念正行鼓励着外边的同修，外边的同修把同修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用心发正念，这样里外同修彼此加持着，真正合力凝成了一股劲儿，解体了邪恶的进一步迫害，被绑架的同修们陆续回到家。二、被绑架的同修发出坚定的意念，抵住邪恶的迫害，不允许再绑架。这几个同修不是同一天被绑架的，一天被绑架一个。被绑架的一个同修在公安局被非法审讯时，得知这次的绑架是早有密谋的。他看到警察拿着一个名单说，这十来个人一天一个，一个都跑不了。到了看守所后，几个同修交流切磋，决定正念抵制此次的迫害，不允许警察继续绑架迫害其他同修。这样几个人坐一起发正念，有个同修发正念时，师父先后赐给他3个神雷， 他清清楚楚地看着这三个神雷分别炸碎了此次迫害中最嚣张的两个警察的脑袋和一个相关单位。这个同修当时给同修交流说，迫害就此打住了，不会再绑架其他同修了。三，同修坚信师父正念否定了邪恶的安排。这几个同修有的被非法拘留10天，有的被非法拘留15天。一次在牢房里，同修们坐一起说，谁先出去，谁在哪天哪天出去。说被非法拘留15天的同修最后出去。被非法拘留15天的同修说，我不听他们的安排，我听师父的，师父说了算。从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时间中看，这个同修应该是最后出去，因为同修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正念非常强，在被非法审讯时做到了全盘否定邪恶的迫害，抵制住了无理的审讯，在里边领着同修背法发正念练功，鼓励着其他从来都没经历过这样场面的同修。这个同修提前7天被营救出黑窝，是同修的家人去黑窝营救的。四，直面邪恶，把真相讲到位，逐步升级的迫害瞬间解体。有个同修是从学校被绑架的，虽然磨难来得很突然，但同修没有慌乱。他想，本来我想默默无闻地做我该做的，命令的现实硬是把我推到前台，那我就堂堂正正地直面邪恶，整体默默加持我吧。他心想，师父，我要做好该做的。因此自始至终，同修都是慈悲地讲述着大法的真相，不管警察的态度怎样，都是笑呵呵地面对。被非法拘留10天后，同修明确表态，素江是他理性的选择，不后悔，不害怕，就是想尽快把江泽民的罪恶公布于天下，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大法真相。因此同修不配合警察，没有签字。政法委、公安局借口他家里的设备多，借口他掌握着很多很多信息，想把他送到洗脑班。起初同修想通过一些社会关系摆平此事，后来想到只有讲真相才能让这些人明白真相，因此和家人配合，智慧地去讲真相，尤其跟单位的领导讲真相，讲得相当到位。同修说，这次给领导讲真相是我这么多年来讲真相最好的一次，师父给了我智慧和力量，每说一句话，句句在理，话语精炼透彻，单位领导听了以后表示很同情他，吵吵送洗脑班的事就没动静了。五，磨难中只要有一丝的正念，师父就慈悲地呵护着弟子。这次被绑架的其中2名同修过去是没有暴露过的，他们虽然没有经历过直接的迫害，但是在这次的磨难中，在师父的加持下把握得很好，没有留下遗憾。同修的行为震慑了这次参与迫害的警察，警察原以为用工作来威胁就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同修们表示无论如何不会配合警察签字。有个同修不善言辞，警察拿孩子的学业来威胁他，同修的坦然祥和的心态就是给他们的最好回答，自始至终不配合，不签字，不给透露任何其他同修的信息。还有一个同修是高级工程师，到单位以后领导一再逼他签字，逼他表态，最初他是激进哀求领导不要逼他签字，不要把他送到洗脑班，领导依然态度强硬地逼迫他，以工作威胁他。通过尽快的学法调整，他突然悟到，我是修炼的人，我将修成神，我向人求起什么啊，我要讲真相，要让他们明白真相。这样他第三次主动找到局长，局长问，你想好了？同修说，想好了。领导很高兴地说，谈谈吧。同修娓娓道来，共讲了5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很有启发性，启发领导让他认清当前的局势，让他认真想想法轮功为何在长达17年的严酷迫害打压中依然蓬勃发展，愈发壮大，修者日众，还告诉他3退为何保平安。最后同修说，我不签字， 就是为了让与这件事有瓜葛的每一个人在不久的将来不被追究责任。同修说，今天法轮功被迫害，你们逼我签字，我一旦签字了，明天法轮功被平反了，所有被卷进来的人都将负有法律责任，一个都脱离不了干系，从上到下都面临着锒铛入狱的问题，请你三思。领导一再逼他签字的情况，通过同修讲真相，在瞬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下子把面临的困难问题解决了，领导不再逼他签字了，工作照常。通过这件事，更加明白了师父给弟子们开示的法理，讲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也认识到众生都是为了听真相而来的，只要心生慈悲，放下一切心，就能坦然面对突如其来的磨难，慈悲就能化解一切干扰。我们一定要从内心认识到，控诉江泽民是天象变化下的表象，是顺应天意民心，谁都不能阻挡，谁也阻挡不了。在诉江问题上，让我们的正念真正的强大起来，不要胆胆突突，一有风吹就草动。更希望同修之间彼此少夸赞，多些善意的提醒，及时指出身边同修在哪块做得不足，都尽快成为真正的大法修炼者，真正的形成人人向内照，人人注重实修的修炼整体，以更好的兑现使命。若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师父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我是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一个得了法的生命是多么的幸福，师尊为我净化了身体，让我真正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我得法晚，但我深知大法的无比珍贵，我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坚定的心。2010年夏天，我发现左边乳房长了一个早大的疙瘩，不碰它的时候没感觉，碰着就疼，当时也没在意，可后来越长越大，期间我也对他发过正念，也按照善解的法试着与他进行过沟通，可是始终不见有好的效果。到了2013年夏天，乳房开始溃烂，流脓水，发出刺鼻的臭味。修炼开始的时候，我认识到夫妻间的那种生活是应该彻底放下了，我心一放下来的时候，丈夫就感到身体不适，去检查身体。医生很严肃地告诉他，说他的身体不能再有夫妻间的生活了。从那时起，我们就分开房间住了。所以我乳房溃烂的情况，家人始终不知，只知道我乳房有点不适。但是乳房的溃烂越来越厉害，发出的气味也很难闻，很快被家人发现了。家人用尽各种方法逼我去医院。我知道练功人没有病，认为自己这种状态是师父从另外空间给我往外推业力的反应。我得法时间晚，我的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是合在一起的。我把握住心性，坚决不把它当回事。可是家人不明白，还怪我不理解他们。我跟家人说，你们的关心我理解，但是医院我坚决不去。家人很生气，话怎么难听怎么说，目的就是让我去医院。我毫不动摇。我弟弟说，让两个外甥抬也要把你抬到医院去。我怕他们硬来，第二天早上给家人留了个字条，就离开家去同修家了。丈夫见我离家出走了，就给认识的人打电话，到处找我。晚上孩子又到同修家找，我怕他们挂念，就给丈夫打电话。他说，你回来吧，谁也不说你了，不去医院就不去吧，什么都听你的。我回到家里，丈夫还不死心，他是不劝我了，可又找亲朋好友来劝我。无论谁来劝，我都想着师尊的话，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有一次，我四五个同学把我骗到了医院门口，说他们谁不舒服， 要去检查一下。我立即感觉到了事态不对，是针对我而来，就说，你们谁有病谁看去，我在医院门口等着你们。这时我认识到，他们是受到另外空间邪恶的操控。无论他们说什么，怎么劝，我都默默地背着师尊的话，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他们见我坚如磐石，没有谁能动了我修炼大法的决心，气得直流泪，只好作罢。丈夫看我一天天消瘦，他又气又急。有一次，他气得直扇自己的耳光，我仍然坚定信念，就不把他当成病。这期间，家务和工作我一样也没耽误，洗衣、做饭、拖地，一家人的生活起居都是我一个人在照料，浑身都是劲儿。但是每当我刻光碟、印真相资料的时候，邪魔就会来干扰，在我溃烂的乳房上制造疼痛的假象，叫我疼痛难忍，叫我身体难受。看到我被邪魔钻空子，知道的同修都来帮我发正念，和我一起学法。医生说，快了三四个小时，慢了四五天。我的乳房溃烂有两年之久，溃烂面积直径达15公分，深达5公分，后来越来越严重，血流不止，直至不省人事。家人看我情况严重，把我送到了医院。医生一看我的情况，立马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边检查我溃烂的乳房边说，烂得像个大包菜花一样，才到医院里来看。对你们这些练法轮功的，我是既佩服又生气。我佩服你们对信仰的坚定，有这么大的忍耐力，还生你们的气，咋不早来治？这要是耽误了，哎，不过也真的难说，好多病人看着不行了，一练法轮功就好了，这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检查的结果说是癌症晚期，让家人准备后事。我昏迷时，全身不能动弹，大小便失禁，全身瘫痪，用针管往嘴里打高蛋白或营养品，吃喝拉撒都是家人伺候。醒过来时，我努力使自己坚定下来，心里知道这一切都是邪魔的干扰，是假象，我坚决不承认。可有时还有动摇，自己心里想着，我全身不能动弹，不能练功，不能学法了，师尊还管我不管了呢。恍惚中，我依稀看到了师父，想起了师尊的话，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身体不能动弹，我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不间断地发正念，只要能清醒，我就发正念。我昏迷时间长达十多天，体重从140多斤减少到110多斤。癌细胞也已经扩散到头部和肺部，医生对我的头部进行放疗，每次放疗虽只有十几秒钟，可对我的伤害却是巨大的。开始放疗的那几天，有时正说着话呢，突然间就会失忆，再后来每天都会突然昏迷，医生说这是正常现象。等放疗到第14次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坏到了极点，只能平躺着，右手弯曲，右臂也不会动了，稍微一动头都疼得受不了，嘴里的痰能咳出来，但却没力气吐出来，放进嘴里小半勺水要等好大一会儿才吞进去，而且此时的身体又出现了癫痫。大夫说这都是放疗的后遗症，是正常现象。癫痫发作的时候，我牙关紧咬，两腿直颤，吓得家人赶忙喊医生。医生过来拿着手电看看我的瞳孔，说快了三四个小时，慢了四五天，要不你们到重症监护室吧。丈夫问医生，到重症监护室能不能将人救过来？医生说只是多维持几天。在给我做放疗之前，我一个单位的同修在练抱轮时，师父点化他让集体给我发正念。一个外地同修回家过年时，听说我的情况也过来看望我。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都毫不犹豫地鼓励我，坚定我的正念。在他的协调下，同修们排了班给我发正念。当他听说医生说的这些话时，就给我家里人说，到重症监护时，我们就不能和他见面了，怎么和他交流？ 你看他现在不会说话，可我们说的话他都能听懂。去到那儿，让他孤苦伶仃一个人在那儿待着，怎么坚定他的正念？家人也都不同意去重症监护室。丈夫这时也把心放下了，说去了重症监护室也是死，在这儿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呢。可贵的同修，我们单位的几个同修有被非法劳教的，有被非法判刑的，单位大多数的职工和家属对法轮功不理解。我父亲以前是我们单位的一把手，很有威望，大家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后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年家里人不赞成我修大法，根本原因是害怕，见我那么坚定，他们也都尊重我的选择。同修到家里来，家人出于基本的尊重，对同修还都是友好的。我刻光盘、印资料、送资料，家人都很支持。和同修交往时间长了，家人对同修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非常认同同修。这次我住院，同修来看望，家人都不反对。一开始丈夫的想法是想说服同修，让同修再说服我配合治疗。他说，咱先把病治好，治好病想咋练咋练。同修们的态度不约而同的一致，说家人想怎么治疗那是家人的选择，但是能不能治好病还得靠他自己，他只要坚定修炼，师父肯定管他。丈夫虽说不理解师父能把我的病治好，但看到同修和我交流怎样向内找，怎样坚定正念，怎样信师信法时，也在旁边附和着说上一句两句。特别是同修给我读法或者放师父的讲法录音时，他都认真地听。同修告诉家人，只要诚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我起的作用都是非常正面，也非常好事。家人也都帮我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修们真是非常好，上午、下午、晚上排了三个班，很多不认识的同修也过来给我发正念。同修们发正念时，家人都自动地到走廊里，在我最危急的时候都有同修在场。在家人都认为我已不行了，给我准备后事的时候，同修也没有动摇。我能睁开眼时看到的是同修，心里烦闷的时候都有同修在我身旁。家人看我醒来，都是先把同修让到我能看到的地方。在医院的这一个多月，同修比上班还要准时。我的家人对同修真的无话可说，他们也在默默地转变和加深着对大法的看法。后来丈夫对我说，最让我佩服的是你们大法弟子不分日夜风雨无阻帮你发正念，那种无私的付出是现在的人想都想不到的。幽檀婆罗花开，在医生说我已经不行了时，同修一再给我说，现在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了，你已经走过这一大劫难了，生死关的门槛已经跨过来了，你要加紧发正念，坚定地否定它，一点都不要动摇。师父看的是你这颗坚定不动的心。我想起师父说的，如果一个修炼的人真能够放下生死，那生死就永远地远离了你。我不被医生所说的癌吓着，我心里想，这个癌那个癌不都是常人起的名字吗？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的法身保护着，我把生死都交给师父了，是生是死我都听从师父的安排。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我的正念没有减弱，也正是因为我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师父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第二天奇迹就出现了，早晨我醒了，孩子叫我一声妈，我哎了一声后笑了，第二天就能说两个字了，第三天能说三个字，再往下我恢复的真是非常的神奇，四五天的时间我就能顺利交流了。出院后我得扶着床头才能走动，家人安排不要动，不能着急，可是第二天亲朋好友来看我时，我就能走出家门相送了。开始我只能住在一楼，腿无力不能上楼，胳膊抬不起来伸不直，一周后就能上楼了。来看我的人很多，谁能想到我会活着回来呢？ 还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大家都说我像变了个人，皮肤像婴儿般光泽红润。就连丈夫都给孩子们说，你瞧，你妈那皮肤白里透红，细腻光滑，你妈啥时候这么漂亮过啊？不仅外貌形象有变化，我的内心也发生了变化，觉着自己什么都放下了，心里无比的畅快，无比的喜悦。现在，我家中玻璃窗上开了很多优昙婆罗花，那晶莹的花朵奇异而圣洁，那是师尊浩荡佛恩的体现。经过这次生死磨难，我痛定思痛，总结教训，认识到平时觉法不扎实，修心性没有落到实处，常人观念重，对法理的认识太浮浅，就像同修交流时说我的那样，修得太表面。我一直认为这次磨难是在消业，没有从根本上挖出这次磨难实际上是旧势力借着我身体有病业而加重的根源，没有真正的达到100%的信施信法。我向内找原因，真的找到了很多执着心，最主要的是对丈夫的情没有放下。既然已经找到了原因，我就要把所有不好的执着通通扔掉。我一定不辜负师尊的苦心救度，勇猛精进，一定多学法，学好法，做更多救人的事。最后，我再次感谢师父，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同时借此机会感谢帮助过我的同修。初次写稿，水平有限，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转念瞬间，状态超然。近日想到了自己在修炼中随着观念的瞬间转变而呈现出的状态的迥然的超越性变化，现在与同修分享。有一天凌晨过一些时间，天还蒙蒙黑，我非常自然地睡醒了，迷糊中意识到我要练静功，可是却清楚地觉得自己还很困倦呢，因为那几天上班都一直是非常疲惫的忙碌状态的，这样的状态练功能行吗？然而从心中立刻发出一念，你困我不困，随即翻身坐起来开始练功，立即困倦的感受完全消失了，非常顺理成章的练完了静功。大约2012年的一天，是在一位同修家里，我和这位姐姐坐在床边，她突然让我帮她拿她的睡衣，随着她的话一出口，本来没有腰痛毛病的我后腰部位突然开始痛起来了，而且有点似乎动不了的感受。我告诉他我的腰特别疼，请他自己拿睡衣吧。他执意的让我去拿，而且口气非常的坚决。我转念一想，也是啊，人家不就让我帮这点小忙吗？我不是练功人吗？是的，我是练功人，我的腰不应该疼。随着这一念的发出，腰立即恢复正常了，于是自己立刻起身帮忙了。2015年7月的一天，我帮妈妈站在凳子上从壁柜的最上面取东西，接近于屋顶了，由于比较高，40厘米的凳子上面又加了一个小凳子，我站在小凳子上面边拿东西边和妈妈说话，或许是当时和妈妈谈论的问题有点拧劲儿了，也是自己修口方面的欠缺了，脚底下瞬间变得不踏实了，我的身体一痒，整个人从凳子上面直接砸向了地板，后腰立刻磕在地板上。当时第一念的反应就想到了师尊在《转法轮》中提到的一句话，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头脑中立刻显出一念，没事儿。妈妈吓得不得了，忙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的，她把我拽起来让我活动活动，我非常自如地动起来，坚信自己一定没事，果真没有任何不良反应。其实当时自己的腰随着砸向地板也是非常重的，100多斤的体重，整个的身体重量都集中在后腰与地板的接触中，两个凳子虽然都不高，加在一起少说有60厘米的高度了，猝不及防的径直磕向地板， 换一位常人其实真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而自己就仅仅是在砸向地板的瞬间感受到了体重所带来的与地板接触时的疼痛而已。其实在后腰与地板接触的瞬间，后腰也是一种瞬间很痛的感觉，起身之后即恢复正常，同时疼痛感也顿时消失了。从中我也看到了修炼人与常人的根本性的不同，同时也想起了师尊在红吟中说的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相信只要信师信法，心中牢记自己是大法修炼人，遇到问题或事情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用正确的态度看待，就会自然产生正念，就会瞬间解决麻烦。其实转变观念也并非难事，只要心中有法，那种转变其实就是一种自然与瞬间的反应。因为这两个例子比较有代表性，特整理出来与同修切磋，旨在抛砖引玉，转变观念，共同精进。
病业中修去怕心，作者台湾大法弟子瑞华。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年轻时我的两个小腿肚上曾得过蜂窝组织炎，这个月初病灶的地方突然起了如红豆般的颗粒，并夹杂着如湿疹的红块和痒刺感觉，而且暗红的范围刚好和过去发病时一般大。当时想到是好事，也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一般的气功治病和医院治病，就是把造成有病的根本原因的难往后推移了，推到后半生或以后去了，业力根本没有动。同时我又想到师父讲不二法门，我向内找，是不是有好奇心去看了些不该看或听的东西呢？找找没有啊。可是过了两三天后下班一看，小腿都是肿的，袜子以下是瘦的，这时我的心开始不稳，上网看相关腿肿的信息，说跟心脏有关系，因为之前就有过心脏不舒服的关，心里起了另一种怕心。又隔了两三天回家后，加上家人的关心，上网一查资料，可能是静脉曲张，小心会有生命危险，心里又多了一个怕心。隔了两天早上去练功点练功，从第五套开始练时头就有点不舒服，接下来是肚子发凉，背后发凉，勉强把一三四五套练完了，接着发正念，发正念时感觉舒服一点，快发完时开始下一点小雨，发完正念后就回家了，回家后直奔厕所，又吐又拉，弄得精疲力竭，回床上躺一会儿，隔不到30分钟又来了，来来回回不知不觉中睡着了。10点多时同样的感觉再度来临，这次我明显感觉到有股力量迎向我，觉得非常疲惫，继续吐跟拉，一直持续到11点时又吐又拉，来回好几次。回到床上我几乎虚脱了，这时才慢慢升起正念，我躺着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印象中只念了3遍就深睡过去了。再醒过来时已是下午1点多了，我走到楼下手还有点抖，还想吐，但我心里有一念，该做什么做什么，把剩饭吃了。1个小时后我感觉恢复了原样，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这时我的家人回来，却完全不晓得我一早发生了些什么事。第二天下班回家脱袜子时，发现我的腿消肿了大半，痒痛也没之前那么明显了。感谢师父的加持，我知道怕心的背后是自己信师信法的深度不够，滋生了怕心，让怕心扩大了， 造成后面观难变得更大，借由这次交流谈出来解体怕心与内心不好的物质。感谢师父，感谢同修，不足之处请同修多加指点。
看穿情色欲，作者大法弟子。修炼过程中，我在修去情色欲这些方面的执着心时，同修们的修炼体会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也想从其他的角度谈一下去除这些执着心的一些体会。一，情色欲是三种不同的生命体，我们常说色欲心、情色心等。在修炼中我体会到，情色欲其实是三种不同的生命体。这里说的情，主要是指男女之间的感情，比如异性之间的好感、欣赏、爱慕等，都是属于这种生命体衍生出来的不同的感受。而色呢，通常是指人的外貌，比如我们常会用美丽、帅气、丑陋、猥琐等词语来形容人的外貌，就是对色的一些具体描述。对于欲不太容易说清楚，在师父的讲法中曾有过相关的讲法。师父说，夫妻之间没有色的问题，但有欲望，你把它看淡了，心理平衡就行了。转法轮第六讲，如果你定力要是不够的话，你会在睡梦中出现，你正睡觉或者正打坐呢，突然间就会出现，你是男的就会出现美女，你是女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你心目中爱慕的那种男子，可是他却是一丝不挂的，你的念头一动，可能就卸掉，就成为事实。大家想一想，我们练功，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你不能老这样卸啊。转法轮第六讲，弟子，性爱的能量能转化成精神能量吗？是。我告诉大家，那个没有能量，它只是情和人的热量。你对情过于执着的时候，加上人体的本能产生出来一种兴奋，而这种兴奋，我们搞医学的知道，要想达到这个兴奋的时候，得需要一种物质，叫热量。热量消耗掉了，就老实了，疲劳了。你看有些年轻人，觉得有力气没处使，走道都想蹦两下子，它就是热量大，所以它不是能量，千万不要把这当成能量。加拿大法会讲法，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体悟到，欲是比情色更低的生命体，满足欲这种生命体，其实就是当精血之气卸掉时那一瞬间的感受，而卸掉的精血之气却是对我们本体的转化非常重要的物质。二，情色欲如何干扰修炼人？这三种生命体，他们可以单独干扰修炼人，也可以联合起来干扰修炼人。来自情的干扰，通常在修炼人之间比较常见。举几个例子，比如同修之间因为项目的配合，日久而生情，或者因为同修身上的某些特质，而让自己生出了好感。或者没有圆融好周围的环境，而对自己的婚姻不如意，就在修炼人的群体中去寻找这种感受。因为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能够不断修正自己的不足，所以常人欣赏的人的优点在修炼人身上体现的比较多。当然还有很多更细微的感受也是属于情，不再举例。当这种情也可以说是一种感觉产生后，由于修炼人还有理性的一面，通常不会有过格的行为，所以情它就会在一定的范围内被滋养起来。如果我们不能够以很强的主意识及时发现、抑制、清除它，它就会变换不同的花样干扰修炼人，让你经常去回味它的美好幻觉，让你不舍得清理掉它。 来自色的干扰，色也可以单独干扰修炼人。这种干扰来自于常人的环境为多，也有来自修炼人的环境。师父说，所以现在这个客观存在的环境也在严重干扰着我们练功人往高层次上修炼。裸体化就搁那放着，大马路中间挂着，一抬头就看见转法轮第九讲。现在网络上什么都有，比如我们在浏览网站时，即便是很正的网站，也会有一些能够勾起你色心的内容。当主意识放松的时候，没修掉的色心就会控制人的大脑去看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图片、新闻、视频等。而一旦你看的内容不足以满足色这种生命体时，就会继续寻找更多的刺激内容。每当我们放任自己时，其实就是在给色这种生命体输送能量，滋养它。而在修炼人群体中，色的表现主要被异性同修的外表所吸引。对此，师父在讲法中说过，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与道甚远，此乃邪恶常人。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修者忌。来自欲的干扰，欲通常很少单独能够干扰到修炼人，除非是对欲执着得非常严重。当欲望上来时，才会不需要情色的外在刺激，也要去释放这种欲望。来自情色欲的联合干扰，欲通常能够和情色联合起来干扰修炼人。比如情欲就是因情而生欲，色欲就是因色而生欲，情色就是因情而生色。就像常人中的情人眼里出西施，色情就是因色而生情。当情色欲这三种生命体组合起来，对修炼人的干扰是最严重的。三，看穿情色欲，能够更容易修掉这些执着心。对于三界中情这个生命，师父说，它是一个神，但是它是无形的，它就叫情，它是造就三界的时候造就的一个神，它就起这样的作用。在这里，只要是三界内粒子构成的任何生命都泡在这里。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情色欲都是三界内总的情这个神所衍生出来的不同境界的生命体，它们都是具有唯思特性的。情常人中经常用，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来形容男女之间感情的美好。因为常人看不透情，所以生生世世为情所累所缠。因为情是为私的，付出的感情总希望得到回报，当得不到回报时，就容易由爱生恨生怨。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那种曾有的美好感受可能瞬间就没有了，或者该还掉的业力还掉了，情也就转淡或消失了。所以说这种情是不可能天长地久的，那我们执着它有什么意义呢？色再美的容颜也会衰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人对某种特点的色的喜欢，也是因为你成长的环境所促成的。高矮胖瘦各有所爱，就是在当前这个社会中，不同的地区民族审美的标准也是非常大的。甚至完全相反，假如你成长在另外的环境，你所喜欢的色的标准也可能发生变化。让我们难以去掉的色是这样的变幻不定，那我们执着色有什么意义呢？欲只是在情色的作用下，使欲这种非常低级的生命体得到了一种瞬间的满足，而伤害的是自己无比宝贵的真体，毁掉的是背后无量的众生，这不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吗？情色欲都是三界内不同境界的低级生命体， 我们不去招惹他们，他们动不了你。如果我们被他带动了，他们才会抓住我们的心不放，变化不同的面目来干扰我们。师父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转法轮第四讲，当我们看穿了这些执着心，加上修炼人的坚强的意志，就会更容易去掉这些执着心。当我们修掉这些执着心时，对应的天体也得到了净化，对应的众生也得到了救度，我们才能让一直给我们修炼机会的慈悲伟大的师父多一些安慰。以上是个人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速将后去掉怕心，生出慈悲心。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2015年6月开始，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我认为起诉江泽民是顺天意之举，是每个大法弟子都该做好的一件神圣之事。可是我内心还有点怕，说到底就是思。我反复学法，发正念，清除这怕和思，这不是我要的。师父说，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被拖入地狱。师父的话使我加强了正念，在2015年6月1号，我义无反顾地写下了诉状，游走后很快就收到了两高的签收回执。没过几天，得到准确的消息，其他省份的大法弟子因为诉江有被非法绑架的。我心里想，都到这个时候了，怎么还有人干绑架大法弟子的蠢事？我又一想，是这部分人中毒最深的原因，各地都有，这群公检法司的人，急需我们讲真相，从而挽救他们。这时，我们地区还没发生此类情况。师父说，当然了，我们救人嘛，那邪恶就想把人拉向地狱。我们看到那些个对大法态度不好的，对大法弟子很凶恶的，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很可怜，他其实也是被中共造谣的谎言给毒害了，所以他才那么干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受金钱指使，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是我们能救的，就包括这些我们都要去救。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的大慈悲心震撼了我，使我救他们的善心出来了，我主动要救这部分人，让他们明白真相。我把我的想法和几位同修切磋了一下，同修们都说太好了。我说我要找公安局的国保大队长，约他出来给他讲真相，请同修们帮我发正念。可联系上了国保大队长，约定了谈话地点之后，再给事先约好的几位同修打电话，一个也没打通。刚要出一点怨，我马上就灭掉了他。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这正是我去依赖同修心的好机会，师父的法身就在我身边。师父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转法轮。此时我就觉得我高大无比，无一遗漏。我去了约定地点，见面话说了几句后，我就单刀直入向他说了找他谈话的原因。我说，某队长，你以后不要再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现在全国已有十几万人起诉了江泽民，其中有我，你应该看到现在社会的变化。他说，迫害你们是上边领导说的。我告诉他，领导说的不是法，到一定时候谁管你，什么文件都没有，别跟着瞎跑了。你看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徐才厚等等，他们哪一个不是大权在握，又有钱又有势，他们都听他们上级的，最后咋样？都进了监狱。表面上看是因为贪腐，实质上是迫害法轮功而招致的，是上天在惩治他们。这时队长带来的一位警察说，这要是头几年，队长早就把你带走了。 我说，现在不是以前，队长现在什么都知道，也不是原来的队长了。该大队长说，你一定要注意，别乱来，到时候我也没办法，意思是叫我注意安全。我对他说，以后某队长要多做善事，在你的权限下做保护大法弟子的好事，会有福报的。他一直静静地听着，我们的谈话在祥和的气氛下结束了。谈话从一开始到结束，我感觉师父一直就在我身边，我没有一丝害怕的物质，而总是觉得他们很可怜。师父说，其实师父要怎么做，绝不是那么一想就完了，我要做许许多多的铺垫，你们看不到的，那些神也都在做，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想，只要我们的心性到位了，大法无所不能的一面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路满满已尽，雾迷迷渐散，精进要止三。新年问候。在今后很有限的修炼时间里，我要认真的学法，在做好三件事中严格要求自己心性的提高，做一名合格的勇猛精进的大法弟子。谢谢师父，谢谢同修，若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情节描写的叠顿法，作者庄静。叙事性文学作品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情节，情节描写的一个重要技巧是叠顿法。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家，他们巧妙地运用叠顿法描写出了许多富于艺术魅力的故事情节，从而吸引了广大读者。所谓叠顿法，就是在情节的描写过程中，作家意在笔先，故作取笔，欲其高而先叠之，欲其静而又顿之，时叠累顿，摇曳多姿，最后才揭示出情节之最终结局的写作技巧。叠顿的实质是延宕进展，详化过程，绘写入微，取静情态。这种技巧在《水浒》中表现甚多，列举数端以为说明。水浒第七回，写林冲被骗，误入白虎堂，被断为持刀行凶，而落入高太尉的圈套。这段情节发展的总趋向是林冲持刀进入白虎堂。在描写过程中是，林冲正在家中，忽有两个当差的来说，林教头，太尉君旨到你买了一口好刀，就叫你将去比看，太尉在府里专等。林冲听得说道，又是什么多口的报知了？这是第一次叠顿，写林冲埋怨多口的，暗示不愿意去。两个当差催林冲上路。路上林冲道，我在太尉府中时不认得你们。这是第二次叠顿，写林冲起疑又不愿去。两个当差的说道，小人心境参随。确早来到府前，进得到厅前，林冲立住了脚，这是第三次叠顿，不肯前进。两人又道，太尉在里面后堂内坐地，转入屏风至后堂，又不见太尉，林冲又住了脚，这是第四次叠顿。两个又道，太尉直在里面等你，叫引教头进来。最后林冲只得进入白虎堂，被高太尉诬陷他来行刺，予以捉拿，刺配沧州。水浒中的这一段描写，由于运用了叠顿法，便使得情节的进展摇曳多姿，引人入胜。如果把这段故事拍摄成电影，则这几次立住了脚，便是极有艺术表现力的特写镜头。相反，这段故事如果不用叠顿法， 而禁止写出，那就是两个当差叫林冲将新买的好刀拿与太尉看事。林冲持刀进入白虎堂，当即被太尉拿住，诬为行刺，刺配沧州。原来那一段洋洋洒洒的精彩文字就变得枯燥无味了。再看水浒第53回，戴宗和李逵请公孙胜下山扶助宋江以破高廉的妖法。这一段情节的总趋向是两人见到公孙胜，请得公孙胜一同下山，但施耐庵却运用叠顿法将这段情节写得详详细细，曲曲折折，绘声绘色。单看他写戴宗和李逵与公孙胜见面一则，就极尽叠顿之能事。戴宗自入道里面看时，一带三间草房，门上悬挂一个炉帘，戴宗咳嗽了一声，只见一个白发婆婆从里面出来。戴宗当下施礼道：“告禀老娘，小可欲求亲道人相见一面。”婆婆问道：“官人高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从山东到此。”婆婆道：“孩儿出外云游，不曾还家。”戴宗道：“小可再来。”就辞了婆婆，却来门外对李逵道：“今犯须用着你，方才他娘说道人不在家里，如今你可去请他。他若说不在时，你便打将起来，却不得伤犯他老母，我来喝住你便罢。”后来李逵依计而行，拿取斧便砍，把那婆婆惊倒在地。只见公孙胜从里面奔将出来，叫道：“不得无礼。”只见戴宗便来喝道：“铁牛如何吓倒老母？”戴宗连忙扶起李逵，撇了大斧，便唱个诺道：“阿哥休怪不认地，你不肯出来。”只与公孙胜见面，便经过了数番曲折。公孙胜的隐逸高雅，戴宗的富于机智，李逵的粗率直爽，以及那位婆婆的形象，都在这几番叠顿中生动地反映了出来。韩愈有诗说：“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习不发。”作家在写作时也要注意一个习字，像将军习他的手中剑一样，十分珍惜情节的底子，不要匆忙地把这个底子过早地披露出来，这样才能引人入胜。真是不要竹筒倒豆子，一下倒光没意思。
邵正化龙京城得语，作者文仙。绘画作为一种神传文化，有着它非常神秘的一面，有能力的人画的画都是有生命的，所以才有画龙点睛、腾空而起的说法。画龙得语的故事也不少，最著名的当属唐朝冯绍正画龙的故事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关中一带大旱，京都长安雨水缺失，玄宗皇帝命令大臣们在各个山中和沼泽等地带起柱求雨，然而一点反应也没有。玄宗皇帝于是命人在龙池旁边新造一座大殿，并召见少府监冯绍正，让他在新造的这座大殿的四面墙壁上各画一条龙。冯绍正先在西墙上画了一条白龙，形状奇特，蜿蜒欲飞，刚画了一半就发现有风云随着笔的挥动而产生。玄宗皇上和侍从们在陛下观看，龙身上的鳞片都湿了，着色还未完，有白气好像从厅堂的屋檐下飘出来，进入龙池中。龙池中波涛汹涌，电闪雷鸣，伴随在皇上身边的几百名侍从人员都看见一条白龙从龙池水中 乘着云气上升腾飞到天上。不一会儿，阴云密布四周，风雨暴作，不到一天的功夫，整个京都地区都下了一场大雨。历史上对冯绍正的记录不多，连生卒年都不详，只知道他的职位是少府监。大概是古代对画家的重视度没有现在这么重吧。原文：唐开元，官府大旱，京师缺水尤甚，即命大臣遍岛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创一殿，因招少府监冯绍正，另于四壁各涂一龙。绍正先于西壁画素龙，其状婉言，如玉振月。会试未办，若风云随笔而生，上即从官于陛下观之，鳞甲皆失，设色未终，有白气若演武间出，入于池中，波涛汹涌，雷电随起，似遇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云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泽遍于畿内。此文出自《明皇杂录》。
龙凤之对，作者郑崇。明朝广东佛山的祖庙门前的银联，只有上联没有下联。上联写的是凤前涌出三尊佛，地方官出文征求下联，说在一个月内有人应对得当就发给奖银。有个穷秀才想，早就有人把佛山比喻为凤地，说佛山的形状像一只凤，既然是凤，就有凤头、凤眼、凤翅、凤尾了。这个地方在唐朝时曾在塔坡岗上掘出三个铜佛，因此得出佛山这个名字来。上联写凤前涌出三尊佛，对下联就要以主庙的地形及特点来对，才能工整。他苦思了几天都没想出好句来。有一天听有个老人谈起庙里供奉的北地，老人说北地很灵验，南方水多，它是治水的神，北地坐的地方正是龙头之地呀。穷秀才很受启发，连忙进入祖庙仔细观看，深感祖庙建筑雄伟，结构奇特，别有洞天。当晚他就写了出下联：龙势深沉一洞天，此联轰动佛山。古代的官府和百姓都很文明，有志有德，可谓人杰地灵。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